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要在这继续分享的是小先知书弥迦书。弥迦这个先知的背景我们上次也大致的介绍过啊，他生活的时期，他预言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么他所预言的事情呢，在这里你需要知道他有他的时代的背景啊，有很多所谓的这些灭亡在人悔改之后并没有真的发生，因为我们知道他所宣讲的这位王西西家王他就是悔改的啊，所以这很多的信息我们都要来结合着历史和文法的背景来看。你知道哈，我们非常强调解经的时候看圣经总会强调历史文法，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脱离了传统，脱离了当时的起初的原来的意思，那你就会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甚至是去发展出一些歪谬歪曲的一些意义和教义。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哈，从这两三千年前直到今天，它有一个传承的过程。而且起初先知去讲话的时候，他是针对着老百姓，他比较大的可能绝大多数他是站在一个广场上，或者站在一个圣殿前，站在一个廊子下，站在一个什么位置，对着一群百姓讲话。那也许之后是由人群中的人，或者是他自己，或者他的助手，你像耶利米有个助手叫巴录是吧，把他的话就整理成文字再传递出去。语言和文字是两个密不可分但又是非常泾渭分明的事情。其实我们刚才大家如果说我们只是从文字的角度看，你刚才读了这经文，你会发现一些很明显的一些特点，就是这短短的五六节经文当中出现了大量的什么呢？地名是不是？而且这地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吗？不要在加特，你看伯亚弗拉、沙非、萨南、伯以薛、马律，就不用说比较常见的耶路撒冷了，就不说这些了，就不常见的拉吉是吧，西安、摩利舍加特、亚格西、玛丽莎、亚杜兰，最后又说犹大如何如何，这么多的地名，你说这是在报地名吗？这报菜名这干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讲话呢？而且其实你要查看一下地图，他说的这十几个地名哈，都是以他的老家弥迦先知的老家为圆心，周围就是大概十四五公里这么一个半径一个圆，都在这个圆圈上，也就是他说的就是他家附近所有的事儿。当然这个所有的地方也都是在南国犹大的境内的啊。先知弥迦的老家是哪儿呢？就是这里的一个叫做摩利舍加特啊，他在这个地方，他是这儿的人。那可是还是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你报了这么多地名干什么？是不是报这么多地名干什么？这就是我说哈，语言和文字有关系，但是常常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如果是在当时的百姓懂希伯来语的，人家这个话一说他就明白，他也了解这个城的意思。只要你一经过翻译，一经过了这个改变，人就说不清了，尤其是地名的意思。如果你来到东北的话，你有可能参观到一些古代的人的遗址，你如果没有听过本地人讲，你会说那个叫高句丽遗址是不是？但是你知道本地会读叫高句丽对不对？句号的句为什么读勾呢？好像江苏哪儿也有些地名也是这样读是不是？很多传统的地名就是如此。你如果是初来乍到来长春，你说我们今天去一下绿园区，哎，大家会觉得啊，你肯定是外地人，因为那叫鹿园是不是？就是地名本身它就有它的约定俗成的基本上不会被改变的一个读法，而且有它特别的含义在啊。如果说 你哪毕业的，我在布鲁弗莱大学毕业，这很高的就是蓝翔是吧，那你一听的话这就你知道这是搞笑的对不对？也就是语言和文字的这个对应关系你一定要来详细的去考察。为什么我们说哈，咱们小时候学语文，学语文大家从小如果只是从书面上认字儿，没有大量的去听，那么你就会出现一个比较怎么样的事儿呢？如果你读的又不够多，然后呢你又这个领悟力不够好，你也不爱查字典，你会非常容易变成一个就像白字先生。因为很多的这个读音是由周围的人去读，你听见了就知道。有一次有一个著名的演员演战狼的那一位是吧，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哎呀我也不想跟别人搞得那么，他想说一种哎呀不太清不清不楚的关系，他说我不想搞得那么暖胃， 就是暧昧，是吧？原来他根本就不知道暧昧这两个字。按理说活了四十几年，不可能不知道暧昧两个字，他一定听过的，他只是没有办法对应到书面上写的两个怪怪的这个字，就是经常说那个暧昧，他就以为这是另外很高级的一个什么意思，他就自己就望文生义读暖胃。所以哈，听你发现没有，圣经特别强调释马篇嘛，听是吧，听特别重要。你的聚会，你的主日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其中至少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圣经，你如果是大量的在听大家一起读，你应该不会读错，是吧？大家至少你不懂这个字儿，别人至少懂，他会，或者你看今天我们带诗的时候，他会给你标出来，不要垒着谁，是吧？垒着，哎，你虽然说垒着什么意思呢？连累，但是他要读垒着，你说累着，这就不对了。什么叫累着谁呀、啊？是吧？不可累着教会。哎，很多这种字，我们都需要把它标出来，或者是带的人就要把它清楚的讲出来，这个很重要啊。故此有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的做教育做古典，可能有时候太过于看重文字了，只是去读去分析那个字的意思、文法、源流、字形、字义，但其实如果你过度解读的话，往往会偏离原意。这就是我说的，当弥迦起初先知们对百姓讲话的时候，百姓绝大多数不认字，他听见的就是这个声音发出来和他就着他当时的那个环境所说的一些信息，他往往是比较容易懂的。但你一旦要过度的解读分析，他就不那么容易懂了啊。说了这么多好像是理论铺垫，你还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啊。假如举这么个例子，假如说哈，将来假如我拍一个电影吧，一个以咱们长春为主题的一个末日科幻题材的电影啊，世界被这个核战争毁灭了，然后呢这个长春也被毁灭了，假设它就叫末日长春，是吧？那么然后呢就会有一位300年后吧，就一位本地的先知起来拿长春的地名开始说事儿。他说，长春啊，你将从此进入无尽的寒冬。哎，你没有所谓的很长的春天了，是吧？说农安啊，你将没有农业也没有平安。双阳啊，你崇拜两个太阳要到什么时候呢？你将再也见不到他们，天上不会有太阳，人间也不会有啊。德惠，你为何既不慕神大德又不怀主恩惠呢？你知道德惠的名字哪来的吗？就是从当地的两个村，一个叫做慕德，一个叫做怀惠来的，是吧？然后九台啊，你将遍地堡垒，再无路园，是吧？都是废土了啊。说榆树啊，你得救的人不过是榆树。公主岭啊，你将成为仇敌的嫁妆，人家的公主出嫁的时候把你当做封地了，是吧？二道啊，你不行独一正道，如何会渡过难关呢？你还知道难关区啊。说宽城啊，你的人民将无立足之处。宽的意思是本来可以很多人站，是吧？但现在你是一个很狭窄的地方了。说朝阳啊，你素来崇拜的能救你吗？净月啊，你将赤身蒙羞，经年累月。高清啊，你要回到卑微古旧的福音。哎，你听起来的话这很搞笑，但是至少大家为什么会心一笑呢？你只要是本地人，你就知道在说什么，你就知道在说什么，在玩双关梗，玩谐音梗，是不是？再让你知道这些话的意思。哎，但是这样说我不是在跟你故意搞笑，因为这个实际上就是加特，这个摩利士加特人弥迦先知的今天这篇信息完全一样的修辞手法，完全一样的方式啊。就是这里边出现的这些地名都是在这个南国犹大的哈，刚才说了加特、伯亚弗拉、沙菲、萨南、伯以薛、马律、拉吉、摩利士加特、亚格西、玛丽莎、亚杜兰，你说谁能记住啊？我觉得你在圣经如果是非常熟的人，你应该可能会对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比较熟，加特。常常有很多关于加特，就是调用加特乐器，对不对？加特乐器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猛人被这个小狮子打死，是吧？加特人，对吧？也就是说那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对吗？加特。而亚杜兰你应该也知道，这一个加特一个亚杜兰都跟一个谁呢？都跟一位王，大卫王有关系，是不是？都跟大卫王有关系。先说首尾的两个还算你比较熟悉，你像这里边所谓的第一句话啊，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不要哭泣。如果你的就是我说你对圣经比较熟，你常常的听， 你应该敏感的会发现，这个是扫罗王死后大卫做的那一首公歌，悼念扫罗和约拿丹的时候的第一句话，是吧？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不要哭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色列王死了，他的儿子王子也同时战死了，那么不要在外邦人非利士人的加特报告这事儿，那么你不就让敌人开心吗？是吧？这是我们最忧伤痛苦的事情，对吗？所以说你看到弥迦先知他开篇引用的其实就是大卫王公歌里的一句话，对吧？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意思就是将有一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要发生了。至于最后的一个亚杜兰说，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哈，十五节。亚杜兰是个什么地方？还记得吗？大卫起初发迹的时候，被追的到处跑的时候，就带了400人藏到了一个叫亚杜兰洞里，是不是？然后圣经专门提那些个什么欠债的、苦恼的、心里窘迫的，都去投奔他，是不是？就是当时最卑微的一群人，最不得志的一群人，最非主流、最边缘化的一群人，投靠了大卫。但大卫就是从这个亚杜兰洞等于翻身发家了。你要读一点中国历史，你就知道咱们这个汉高祖刘邦也曾经在一个最困顿的，在芒砀山，在这个地方发家，就像那么个地方，一堆人就聚集到他那儿，几百人打着天下哈。这芒砀山相当于大卫的亚杜兰洞，但是起初到亚杜兰的都是一些个欠债的、窘迫的、心里苦恼的，可是这儿却说以色列的尊贵人，你们必到亚杜兰。这个的潜台词就是你们必会欠债、苦恼、心里窘迫，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对吧？所以你要是不懂这些个历史的背景，不懂这些事儿，你读下来是觉得全像一种外星语、火星文似的，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啊。所以咱们有时候必要的说欣赏诗歌，你知道诗歌是什么吗？诗歌不就是一种大量的运用双关、隐喻、音韵当中的那种呼应，带来传递着多重的意味的那么一种修辞嘛，是吧？这样一种文学的形式。所以一个人你要真的不懂诗歌，你也确实听不懂圣经里很多的话，你起码诗篇很多意思就不明白了啊。故此我以前说，其实你要想对汉语真正的有一种了解，那可能有些很经典的一些大师讲的什么评书啦，一些甚至是相声啦，是吧？啊，甚至一些著名的人的一些修辞、一些演讲，这些东西非常重要。过去的时代吧，人不容易，人都得去看文字去解读去学习。我觉得今天的时代吧，有这个技术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伤害，但是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今天你发现带宽够高嘛，所以你看视频、音频、直播什么的都很容易实现，你会很容易的去听到另一个人在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在讲话，是吧？讲话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去听一个人讲话，才会去模仿，才会去学习，你才知道话是这样说的。很多的这种那个相声的词啦，那个演员那种淋漓尽致的表达，只是把那个词儿写下来给你看，你发现没什么意思，但是结合着他那个说的方式，你会发现那个力量非常震撼啊。这就是我们要来去明白的，把这个区分开。好，说了这些的铺垫，我们要说哈，一个一个的意思。加特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啊，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刚才说了哈，出了很多的这些典故了，什么乐器啦、巨人啦，以及宫歌当中的引用。第二一个说伯亚弗拉，伯亚弗拉就是说尘土，这是一个城的名字。这个城的名字叫尘土，或者你叫土城，就这个意思，是吧？在土城。所以他说，你现在开始慢慢明白了。他说，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你明白了吗？是吧？他是在借着这个名字在说事儿呢。我在尘土城中滚于尘土之中啊，大概说这个意思。那你如果再要继续的联想，你发现人是从亚当从尘土而出的，将来也必会归回尘土。可以说人的一生这种的忧患都含在这一个概念里了啊。我在伯亚弗拉滚于尘土之中。然后下边呢又说沙菲，沙菲是什么意思？是一个美丽的小镇，美丽的小城。 啊，什么沙菲的黄金是吧，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叫美城或者叫漂亮城，你随便，就那个意思了，是不是？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它能用这个来命名，就可以知道这地方有多么美丽。我的老家哈，山西临汾，自古以来它叫花果城，你听这个名字是多么骄傲，是不是？花果城，你想肯定是环境特别优美的，到处是鲜花了，到处是好吃的果子。但其实曾经从至少2000年到2020年吧，20年间，全世界污染最重的就是中国，对吧？中国污染最重的就是山西，山西污染最重的就是临汾，那是世界第一最没有花没有果的地方。当然这几年这个环境确实大大的改善了哈，也就是说我在花果城中没有看到花，没有看到果，那种的心酸你马上就能够有一种感受的啊，不只是看字面的意思。像这个萨南，萨南的意思是出去的意思，出去啊，出去。可是到底为什么出去呢？当人你是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去，还是为着神的国度勇敢的出去，还是该出去的时候不出去，还是不出去的要出去？所以这个城的名字叫出去。那么当他说到一些个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他的意思有多重的含义了哈。马律的意思大家应该记得，拿俄米说这个说马拉是吧，马拉马律都有点苦的意思哈，就是苦，苦涩的苦哈，苦的意思，苦城啊。拉吉，拉吉还算是里边比较著名的一个城，它相当于是耶路撒冷的卫城，就相当于耶路撒冷的一个保护它的那个堡垒。拉吉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叫做车城或者叫马城，古代车马的意思就是等于现在说飞机大炮无人机是吧，最高精尖的装备，意思它是一个坚固的城，一个军事要塞，有车有马，谁也不能攻破，这是拉吉的意思啊。那至于像说这个摩利舍加特，摩利舍加特的意思呢，就是新娘之城，或者叫做嫁妆，嫁妆城，就是这个含义啊，新娘之城。而亚格西的意思就是去欺骗，亚格西是欺骗的意思啊，骗子城。而玛丽莎是叫做占有、征服。啊，亚杜兰刚才说了，亚杜兰非要解释一下字面的意思，是叫做人间的正义。大卫选择这个洞待着，可能心中也有某种的期望吧，是吧？人间正道在亚杜兰，就这种感觉啊。所以你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我重新把这段经文给你意译一下，你可能就会比较明白了哈。重新意译一下的弥迦书的1章10到16节，大概是说，就如同大卫的宫歌里所唱的哈。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土城滚于尘土之中，灰尘之中，美城的居民呢，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再也美不了了，就这个意思是吧。前进城出去嘛是吧，前进城的居民不敢再出来了，窄城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伯亚薛的意思，伯以薛的意思是狭窄的意思，一个很狭窄的地方，真的顾名思义，你没有地方立足了。然后苦城的居民心甚忧急，渴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而坚城的居民呢，你要用快马套车，你的马你的车赶快套上逃跑吧，保护不了你。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犹大啊，你要将礼物送给女城的人当嫁妆是吧，诡诈城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占城就是占有的意思啊，的居民呢、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占有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大卫发迹的那个亚杜兰洞，你们必成为曾经的欠债的、窘迫的、心里苦恼的。犹大啊，这是神的一个最荣耀的一个儿子哈，他继承了整个可以说是王位哈，王族的体系最荣耀尊贵。结果犹大，你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大大光秃，如同秃鹰，他们被掳去离开你。这是既带着羞辱又带着掳掠的预言。这个预言是在后来发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弥迦这样的预言，西西家王就悔改了啊， 有人说他说的这个地名是不是西拿基利亚述人在进攻犹大时的行军路线呢？有几个接近，你比如说肯定打到拉吉了，再打到耶路撒冷城下，但是更多的那些地名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个圆儿，它是这个弥迦先知他老家摩利舍加特周围的一个圆，沿着这个圆，所以这里的文学象征意义、诗歌的那种意义、谐音的那种意义超过它实际的意义啊！你要是不学一些可以说文学文科，你会不领悟这里的意思。当然你全部把一切都用文科的来解读有时候也不对，人家说的是个字面的意思，那就是字面意思啊。这个总是在你心中找到这种智慧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说哈，先知的这个话是为了像今天要玩这种扣分梗吗？为了玩谐音梗吗？你要不要小看谐音，今天的人说啊，谐音这个东西不对，好像很低 很 low， 在古代这是个重要的方式，因为用这个说话方式让这些不识文字只会听的人比较容易记住，对不对？比较容易能够记住你的信息啊！原来我们这个尘土城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倒在尘土中，就好像这样的感觉啊，让你比较容易记住先知的信息啊。总是说这种先知的信息是为了警告、提醒、劝勉、鼓励，都是这些，一切的形式是为了服务于内容和目的的。如果只看文字，很多时候我们都失去了那种一些非常有的该有的一种趣味的哈。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中国古代的小典故嘛，就叫做庄子，有个人叫庄子，他跟他的好朋友叫惠子，两个人在今天的安徽凤阳那一带一个桥上，可能也在春游吧，然后这个庄子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嘛，他说你看这些小鱼儿在这个河里边游来游去多么快乐呀，然后惠子就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不是？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很快乐？那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就不知道鱼之乐？然后惠子说啊，对，我不是你不知道你知道，但是你也不是鱼啊，所以你不知道很正常吗？你看我的逻辑是完整的。然后这个庄子也挺会说，你问我怎么知道鱼快乐，你已经假定我知道鱼就是快乐的，你问的是怎么知道的，那我告诉你，我就在这个桥上观察的时候知道的。所以这是个很有趣的对话啊，光这里边的含义已经很有趣了。但其实在上古的时候，鱼游的这个鱼读的音不渡鱼，这是今天语音演变了多少年了，演变了2000年了，鱼在上古读的那个音类似于很奇怪的叫做可能叫做捏，就这个音哈，捏。而这个我这个字的在上古的读音也是捏。哎，其实在今天藏语中这个鱼还读捏呢，而在文言文当中说鱼，剩余的鱼有时候也指代自己，对吗？这有个演变。我的意思是庄子都在玩谐音梗，你说子非捏你安知捏之乐，他说那么子非我捏你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俩这个里边又是有语音的问题，又是有这个含义的问题。所以这个你要不懂这个语言的东西，很多的意味消失掉了，是吧？就消失掉了。同样啊，这个先知弥迦的预言是针对着撒玛利亚城已经是亡了，而现在要针对犹大那边的一个警钟敲响，你这儿如果再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发出的是这样的一种信息啊，发出这样的信息。那么他就是可以说整个的这个半段的这个经文，第一章的后半段啊，就相当于感觉是在一个好像一个丧礼，一个葬礼，对吧？弥迦也是赤身呼号等等等，对不对？好像在出席一个葬礼，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像葬礼上的那种哀哭的哀悼的那种话，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全都是一种颓丧的，一种衰败的，一种将要灭亡的警告。他就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提醒人的啊。就像有人说的哈，谐音的意思是只是声音的相似，而如果你把声音和这个地名文字本身的意思连到一起，那么你就会产生更多重的一种共振，就像那种和声的那种唱法一样，让一首歌的意思不是很单调的啊，它的意思就很多样，让人去明白他想说的事情。弥迦是一个先知，也同样是一个天才的诗人 也同样是一个修辞的大师，他能够来去触景生情，就地取材，借和他就他家周围十几公里的这一圈那些地名，就在来提醒人，连这些地名都在述说着你们应当悔改，是吧？你们需要认罪，而且具体都要认什么样的罪呢？我们就需要来去一个一个的总结了哈。所以其实说起来这个经文的意思很明显，我们可以说的就是重要的就是三点，一个是去听，去倾听，然后不是光听听而已，只是听听而已，你就是亚略巴古人。哎，你看你懂，你能不能明白这个典故呢？保罗曾经在雅典一个叫亚略巴古的广场上传道，那些人说来快来来来讲来讲，我们爱听，讲讲。因为那边人每天就是闲的无鸡六兽，闲的啥事没有，只喜欢把各种事当作新闻说来听听，是吧？这里说的听绝对不是亚略巴古人士的听，你将新闻听，听的意思是要去行，先知的信息说出来，不只是让你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修辞好好啊，哎这个梗玩的很漂亮啊，不是，弥迦不是给你搞脱口秀的，他说的信息是为了你听之后就能够去行动，行动他没有说你一定一帆风顺，而是在行动中你要存着盼望。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哈，听这个事情在今天成为一种消失的艺术，但是感谢主，我说这些技术的复兴至少带来一点好处。那据统计，很多人可能更喜欢听一些播客了，听一些什么东西，也许超过去看，看得眼睛疼，是吧？看得看不下去，蓝光什么刺激，听，哎，在这个意义上，你反倒回到了古典了，因为有机会让你可以听一些东西。很多时候你的讲章同样的文字逐字稿发出去，可能看者寥寥，但是听的人会很多，因为大家习惯于按它原汁原味的方式接受它，它本来是讲出来的，是吧？那去听，听什么呢？圣灵中在说哈，你要听那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叹息，圣灵的提醒，圣灵的祷告，听这些古圣先贤们的声音，这些先知们的话记在圣经上，后来许多的教父们、神学家们、改教家们、牧者们，他们的话记载在这历世历代的信条、他们的文集、讲章、他们的著作、属灵著作当中，这些都是我们要跨越时空去听的，不只是看。看你只是分析那个文字，有时候你会不知道它的弦外之音，加一点分析。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讲台，讲台为什么需要存在？如果说大家只是去读圣经就可以完全的了解圣经的意思，那没有必要设立讲台。讲台的设置就是为了将一些可能触及不到的地方展现给你，包括你听他怎么讲话，怎么拆解，本身也在做对你有益的影响，也听这个世上的许多的风声，不是让你风声鹤唳，不是让你觉得听了以后就惊恐，而是让你去众多的信息当中去辨别。比如需要去问弥迦那个人和他所带领的教导的百姓，在他那个时代的，如果要问一个问题，他的时代性的焦虑是什么，你可能很难以设身处地的想象，是不是？可是我如果要问你，对于你所处的今天2026年的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的焦虑是什么，也许你就会说很多了，是吧？比如说 AI 焦虑，人人都怕自己被原来吃小龙虾，现在被小龙虾吃了，是吧？也许你的工作会因为 AI 的出现你就下岗了，你就失业了等等。哎，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那么这种时代性的问题你该怎么表述出来呢？传递下去让后世的人知道呢？先知所做的就是这样的，非常在圣灵带领下的一件事啊。如果你逐个拆解开，他提醒他那个世代的人的问题，难道不再提醒我们吗？比如说他说到这个尘土之城伯亚弗拉，我在伯亚弗拉滚于尘土之中，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你看到了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圣约这个概念呢？人出于尘土，死于尘土，这就是亚当之约。他甚至一开始就提到了加特，结尾提到了亚杜兰，这是大卫之约，对吧？ 先知说话的一个不加引用的默认前提就是圣约。你要么就是出于尘土，但是终将不再回到尘土，而是回到尘土之后又死里复活，身体复活，与主同进到他的天国当中。而魔鬼，别看他现在猖狂一时，在创世纪给他的咒诅，你必终身吃土，是不是？他将来也得一辈子吃土，他才是最后真正要滚在伯亚弗拉当中的那一个，甚至里边还带着火，带着虫，那是地狱，对吧？也就是说，你从这些个词当中应该有多重的呼应、联想、暗示啊。而这个美丽城沙菲，他在提醒我们，你要觉得你的城很漂亮、很温馨啊，非常宜居，像大理、像三亚，我躲在这儿与世无争就很好。先知在提醒你，你必赤裸蒙羞，你不要以你可以小富即安，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把这个小环境打造的干干净净，自己攒了点小钱财可以吃喝无忧，你就可以这样的岁月静好了。不是，你把你的小家、你的小城捯饬的再明白，当那祸患临到的时候，你同样无路可跑。人家平常就衣不蔽体的人，到时候再多脱一件他也不怕，你这么个尊贵人，到时候给你扒光赤露敞开，让人家像一个猪狗一样的牵着走，那种痛苦你根本就挺不了三天，对吧？所以不要在这儿有一种自我的满足感。而前进城撒南和这个狭窄城伯以薛都在提醒我们，你要勇敢的前行，真正的去前进，不要为了，不是你生长在前进大街上你自然就前进了，对吧？有可能你最固步自封，你要真的像他的意思一样去前进，不要变得那么狭窄啊。而这个苦城玛律在提醒我们，是你在这个痛苦的里边心里忧伤焦急，你就听了神的话去前行，在这世上去前行，你还是有苦难，但是在世上我们虽然有苦难，基督已经胜了世界啊！这都是你应该从这样的诗篇、从这样的经文当中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共振，穿越时空的共振。而这个坚城拉吉在提醒我们，拉吉城啊，你以为的这些车马科技、高科技很拉吉，在神眼中有可能都是垃圾，对吧？没有用。这就是我们经常常说的，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是靠属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你靠坚城拉吉能守住耶路撒冷？事实证明没有吧，巴比伦人一样攻陷你了，对吗？你靠这个守不住。然而你可以想象一下，犹太人吧，真的是人类民族史上的一个活化石，跟他同时期的民族可都消亡了，连征服他的这些巴比伦人什么都不见了，对吧？可这个上古时期、远古时期的民族，没有了这些坚城，没有了自己的一寸土地，他又怎么存下来的呢？有人说以色列人够狡诈，犹太人够聪明啊，放高利贷啊，每天在那研究钻石了、宝石了，他们这些宝石商人特别多，是不是？放高利贷挣钱。你误会了，他们之所以老去玩这些高利贷的金融产品，因为没有田产土地让他可以去拥有嘛，谁也不会把地卖给他呀，他没有资格嘛。犹太人所以自古以来真正维系他的是神的灵，是不是？是神的灵，看不见的这些事儿是他们的信仰。这是我以前总说，他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先建会堂，第二个建学堂，是吧？是他的信仰，是他的教育，是他的心中的神，是他脑中的知识智慧，这些谁也夺不走，这些事情让他存下来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靠神的灵来行事是什么意思？靠的是那些更宝贵的看不见的，他永远比那看得见的更尊贵、更有价值、更能让你传递下去。你靠人间的物质，这些东西都是会灰飞烟灭的。而这个新娘之城摩利舍加特和这个诡诈之城亚格西也在提醒我们，很多人在这拼命的以为自己的努力勤劳就能够改变什么世界， 有听过一句话吗？你为谁辛苦为谁忙，最后你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是吧？你在为他人积攒这些东西，所以你积攒的这些嫁妆到底是谁会用得上呢？是不是被这些亚格西人、诡诈城的人都给你巧取豪夺去了呢？是吧？房价是从大概2014年之后涨的，2024年之后、25年之后往下掉。如果你正好是在2020年买的房子，你就被人把你一辈子辛苦一辈子忙的东西当了亚格西的方式给你赚去了，对吧？突然之间一进一出发现你钱没了，是吧？哎，就这样的意思。每个时代就有他这个时代的问题，他这个时代会受到的影响。而这个玛丽莎这个城提醒我们，如果总是以一种征服欲、占有欲在看待这个世界，总是去害怕，总是想去把它占住，占住如何？最后蛮有占有欲的必被人占有，你的一切依靠的草木禾秸都会烧光，都会被抹除啊！这都是先知的提醒。最后的加特和亚杜兰都是在提醒我们，大卫王曾经的兴起啊，扫罗王怎么灭没的，大卫王怎么兴起的，就是用加特和亚杜兰两个名字就能概括，对吧？但是你要提醒大家，这个大卫王也同样，他的王朝岌岌可危，貌似即将灭亡了。那么即将灭亡了，难道就可以在巴比伦报告这事，让巴比伦、让波斯人、让后来的希腊、马其顿人、罗马人就欢呼雀跃吗？不是，不要报告，这些尊贵人变为了窘迫的、欠债的、苦恼的，但是他们的后裔当中一定会再出来一位真正的超过扫罗王也超过大卫王的真正的君王，他才能够把人重新带回到他美好的国度当中。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所信的啊！如果我们不去更多了解的话，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和共振啊。故此我们说了这些，就是在说我们要努力的去前行，去前进啊，不要白白的待在前进大街上却不前进，是吧？在天上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永远不会改变，而在地上呢，在地上只有改变不会改变，在地上改变才是常态，变化才是不变的，不变是不可能的，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世上终究而言，宇宙之中不变的只有一位，是上帝和他的话。所以在这个地上你必须不能假设世界不会改变，它就是在改变，我们就是会三年换一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会不停的变，情况就是如此。你的工作会改变，你的这个关系会改变，你每个人生阶段面临的问题会改变，你的问题一样不变了，你发现你的人变了，你身体的情况变了，你衰老了，对吧？你不再有力量了，你在改变，所以一切都在改变。但是怎么办？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怎么抓到确定性呢？所以这个时代一切的焦虑都来自于不确定性。现在为什么什么人都要去养个小龙虾呢？你懂不懂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要养，他害怕呀，他害怕被这个时代抛弃呀，是吧？他怕他跟不上，每天被真的小龙虾反噬掉啊，被 AI 取代了自己啊。可是你更应该研究的不是 AI， 是爱呀，是吧？人和人的关系是他取代不了的呀，你能够坐在这里位格性的交通是取代不了的呀。时代的焦虑什么时候都有，80年代中末期有个气功热的时候，曾经当时的电视纪录片你现在找找能翻出来，就在咱们旁边这个大学，几千人头上一人顶一口铝锅，就你买的这个吃饭的饭锅顶到头上，叫信息锅，用这个能接收宇宙神秘讯号，能够让它就跟上未来的世代如何。你今天听起来这是什么搞笑，但是当时的是真的。可是今天顶的这口锅，当时顶那口锅，今天人拿个小龙虾帽戴头上，那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来自于一种不确定性。张雪峰老师死得很惨，很让人惊心动魄，是吧？人到中年猝死，但是他成功的法则就是再给你确定性，对不对？你的确定性来自于报一个好专业，上一个好学校， 找了对口的专业你才能成功。但是他自己学的是郑州大学什么给排水专业，自己后来做的是考研辅导，这专业到底选对没选对，是吧？我学的是计算机，我现在做的事跟我的专业好像也不搭，是吧？所以人你要明白，不是专业能让你确定，不是财富能让你确定，不是你掌握了个 AI 工具能让你确定，真正确定的只有神，除了他什么都不确定。你在不确定性中找确定的唯一的方式是信靠他，只管前行，无论你或左或右，上帝都会把你拉回到正道上来。所以在上帝这里有信的人，不要做太多的预备，是在那些绝对不确定的事上，你根本就不需要预备，因为没法准备。你要有法准备，它就不能叫不确定的了，对吧？哪个拍电影的人就知道哪个电影、哪个题材、哪种 IP 就会火，他要是就那么知道，他不早就挣了大钱了吗？就是你以为会火的就会砸，你以为小投资的一个他就会火，不可预测性就是这样的，是吧？同样，当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确定的信靠着神去走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人是确定的，你的神是确定的，所以你走的路它就是确定的。你走到哪儿，上帝说这就是路，你走的地方就叫路，不是说那有一条路让你去走。哎，你说如果出现了什么什么一个状况，我该做什么预案，怎么去对答呢？啊，必要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预案都特别简单，会说的特别被圣灵充满的就是圣灵所说的。你被交给公会了呀，在公会里被鞭打了呀，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害怕了呀，但这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做见证的机会。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者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你如果准备过，你背了小作文到时候念出来，那是你说的还是圣灵说的？就是因为没准备，所以那说出来的话圣灵说的，对不对？因为不是你自己说的，是你父的灵在你里面说的啊。你说真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吗？我们也必须承认，也不能说每个人都会被赐给这个话，那么你至少不说话也是一个策略，是吧？不说话也可以是一种策略。主耶稣被牵到宰杀之地的时候也是默默无声，当说的时候说，圣灵赐给你话说，不当说的时候不说，是永远不会错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意思。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然在往前走，你是存着盼望的，你不是在绝望当中说走一步算一步，也不能待着嘛，就这么走，不是，是存着盼望的。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基督已经死里复活的神他还会再来。所以今天不管用什么样的哀哭都会成为跳舞，有什么样的哭泣都会成为欢呼，就因为他终将再来，所以马律会成为沙飞。什么意思呢？这些苦的会成为美的，是吧？这些痛苦的会成为美丽的、甜美的啊。所以刚才我细作的那一首长春的哀歌也不全然是玩笑，也不全然是玩笑。我说的这一切也是在针对我们自己的人讲的。我的希望我们的盼望就无非是希望我们大家，你不要拜天上的太阳，也不要拜人间的太阳，只敬拜独一的真神。这就是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吧？也愿我们不靠工业，不靠农业，不靠商业，不靠计算机业，不靠互联网产业。你可以从事着任何一个行业，但不要依靠它，你能依靠的只是基督所赐的基业，对吧？这才是你该依靠的。在那个情况下，你才能得到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也愿我们是在神里边慕德，在主里边怀惠，从此能够来爱神爱人。每当你再次经过德惠，你要想起的是神的德，主的惠，不是人间的。也愿我们遵行主道，你可以住在二道区，但你这个人不能是个二道的人，你不能有二心。我们要进入窄门，不要是去什么自以为的宽城才能度过难关，是吧？进入到神的窄门，让我们心怀宽广 真的是宽敞的意思，打开你的家门接待，打开你的教会的城门包容，是吧？让他的爱在这里流淌出来，这是任何地方任何的这些冰冷的零一二进制不能取代的东西。也愿我们不去好高骛远，要专注在身边的小事儿，不要是总标新立异。我们回到古旧的福音，我们虽然在高新区，但不要总是必须高必须新啊，回到那真正的传统当中。所以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苦难，都能够被主洗净，我们能成为那得救的余数。所以同样的信息换一个方式表达，无非是希望你记得住，印象深刻，能去行动，而且带着盼望和喜乐。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借着这经上的话，借着这先知的信息，虽然貌似难懂，但是可以经过你圣灵的带领，使我们不但能够听得懂，而且行得出。我们行动的知识也不至于是在苦读绝望被动当中，乃是满有喜乐，满有勇敢，满有信心，满有盼望。主啊，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人面对的具体问题并不一样，但我们所信的是这位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从亘古到永远都拥有那唯一最高确定性的神。主啊，我们一切的不确定都在你的确定当中成为了确定。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因此在这不确定性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带给我们所爱的和你所爱的人你那真实的确定。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